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穆迪。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亚历桑德罗导演、迈克尔基顿、爱德华诺顿、艾玛斯通主演的一部电影《鸟人》。本片于2014年上映。值得一提的是，本片获得了第8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项。好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鸟人》。20几年前 Regan Thompson 由于出演漫画英雄系列电影《Birdman》三部曲成名，在人气旺盛之时却拒绝了参与拍摄《Birdman》的第四部。20年之后，已至中年的 Regan 早已过气，大众对他的标签单单依旧是个鸟人。由于虚荣和自负的纠缠，时间并没有帮助 Regan 适应接受自己在知名度存在感上的落差。他想要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亲自改编了一个话剧剧本，并且自己担任导演和主角，即将在百老汇上演。电影给我们看的就是 Regan 从初期制作到首演的这段经历。你觉得事情会进展顺利吗？这部片子很奇妙，竟然也非常爵士，是我看到现在最喜欢的之一。那么我们就列一下为什么说它好。第一，选角表演。饰演主角 Regan Thompson 的正是多年前饰演过蝙蝠侠和蝙蝠侠归来的 Michael Keaton。 Seth Rogen 在电影《邻居》里对 Zac Efron 说，你们这一代认为真正的蝙蝠侠是 Christian Bale， 对我们那一代来讲，真正的蝙蝠侠是 Michael Keaton。 经历是不可以复制的，被诺兰惯坏了的我们很难会对 Tim Burton 的风格买账了。 Michael Keaton 这个名字在90年代之后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谈话内容。一个演过经典的 Batman 到现在却无人问津的演员，来演一个曾经演过 Birdman 而到现在无人问津的演员， Keaton 所谓是本色出演了。但有一点我们都没想对，从导演到同台的 Edward Norton 都说 Michael Keaton 本人跟他所饰演的 Regan 相比，性格和心态完全相反。电影中的 Regan没有安全感，而 Keaton 却很清楚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和自己的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投入那些慌张、绝望、没有头绪的戏， Keaton 的表演其实非常有突破。除了主角之外，其他的选角也挺完美，有几个配角我特想聊一聊。这部电影对 Naomi Watts 的挑战性不是特别大，跟 Keaton 演一个夸张变形了的自己相比， Watts 更显得是在演自己，或者在演一个自己最擅长演的角色，一个不停怀疑自己的事业崎岖的女演员。首先我们回到2001年的经典《穆赫兰道》。在那部戏里， Naomi 演的 Diana 是一个演技不错却没有自信，特别想要红但就是没有红的演员。在一次访谈中， Naomi 说自己更像 Diana。 她说导演大卫林奇引发出了我内心的阴暗面，而我发现本来并不需要隐藏它。他还说自我怀疑对他来讲是件好事。我喜欢 Naomi Watts 这个演员，第一是因为他演技厉害，第二则是因为他让我看到他没有安全感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在我心里会给他加分。 Edward Norton 演 Naomi Watts 的床伴，他的角色是一个演技超高但却非常自负的演员。我猜 Watts 在读本子的时候能够意识到他跟自己的角色很像， 而 Norton 在读剧本的时候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因为 Norton 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演员，他有可能自负到看不见别人对他的评论。导演在一个访谈里就说， Norton 一来读了一下剧本就开始跟导演建议，哎，咱们怎么不拍这个呀，不如这样吧，云云。而导演马上就笑了，问他，哎，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Norton 说，不知道。你在做你的角色恰恰会做的事情。关于 Edward Norton 在片场难合作的说法有蛮久了，他并不是耍大牌，他只是对工作对自己的艺术看得非常非常重，不愿意妥协。以下只是网上搜来的一个版本，当年在拍 The Incredible Hulk 的时候，他拿到剧本后自己狂加了大概70分钟的对话，为了突出绿巨人 Bruce Banner 的人物深度。而在 Marvel 将那些全部砍掉后，他马上就不干了。这之后复联里面才由 Mark Ruffalo 演绿巨人，也是大部分人最喜欢的。之所以要强调是网上搜的版本，因为 Gone Girl 提醒了我们，道听途说杜撰太容易。而那个版本的 Norton 跟 Birdman 里的他的角色恰恰像是从一个模子印刻出来的，唯独这个角色再多么有才，他对自己还是没有足够的自信，他只有在舞台上才能最屌，而我们依旧能感到幕后的他没有安全感的一面。真实的 Norton 是怎么样的我就不知道了。此片 Norton 但凡出镜就抢了其他人所有的戏，好在他说本片是他最享受的创作经历。由于知道这三个主要角色跟演员的现实特点之间的联系，我看电影时就多了一层乐趣。电影最开始有句台词说，谁谁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却还没死成，我第一反应就是搏击俱乐部里的 Tyler Durden。 还想简单说两个演员， Emma Stone 演 Regan 的女儿，她是一个有过沉重的曾经，如今茅塞顿开却还没有丢掉包袱的灵魂。 Emma Stone 的性格非常 isn't it， 跟 Jennifer Lawrence 差不多，她也是比较大大咧咧的，在脱口秀上讲在故宫上厕所的故事。在 Regan 的女儿里，我看得到 Stone 的那种自由，好像要高飞的风筝，但 Stone 的戏更多的是在同 Keaton 和 Norton 互动，这些互动里我看得到一根很韧的风筝线，这是他演技所在。镜头给了他的大眼睛不少特写，而捕捉到的感情也足够真实。 Zach Galifianakis 对于经纪人的表演也很出色，提他是因为你一般不期待他有这样的表演，他是属于那种瞎搞的人，这次正经了一把。当然他也提供了一些诙谐的对话，看他也是满脸毛，不禁期待他效仿 Robin Williams 多演些戏剧。第二，剧本、摄影、导演、剪辑。本片的摄影师去年刚刚因为Gravity 地心引力得了小金人，导演则是指导过21克和通天塔这两部经典电影的。在他们的合作下，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好像是一场两个小时的长镜头。这个效果是剧本事先的设定，原本就需要演员演很长的戏。这部电影一共拍了30天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片场上的高强度高压力。这样的拍摄不仅需要每个演员都靠谱，更需要摄影师、演员、导演的默契，后者是电影成功的一大要素。因为每一场戏不仅很长，而且戏里的演员还有很多走动和互动，为了捕捉最能表情达意的画面， 并产生跟踪镜头的效果。摄像机不能一直在远处拍全景，它需要一直跟着演员走，有时还需要拍特写，并不停地变换角度，同时镜头又不能碍演员的事儿。为了突出主题，电影里面有好多的镜子。电影对于有镜子的戏的取景也是非常棒的。我对艾伦·索金剧本里很多的长镜头非常熟悉，所以在看完此部电影之后，我很高兴地发觉自己根本没有花一秒去想过艾伦·索金。电影拍摄是自成风格的，这样的拍摄特点结果就是不仅让我们充分了解角色，还让我们看到了百老汇后台的忙乱，给电影的气氛上了色。由于长镜头跟踪，电影的节奏和张力简直令人窒息，我很快就被吸引到了对话和剧情里面，忘记了去想长镜头这回事儿。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技术特点没有沦为让人分心的花招。更加厉害的是，在看的时候，我明明看得出他们肯定在某些地方喊了咔，但是就是看不出来到底是在哪里剪的，很奇妙。第三，有深度的主题。说了半天，也该具体谈谈主题了。不过到了这里，很大部分就都是个人理解了。其实听到这里，你应该猜得出来，电影的一大主题便是演员们极度稀薄的安全感，以及对于接受和肯定的瘾。通过 Tan Keaton、Watts 以及 Norton， 我已经举了些例子。这些演员都有着不同形式的自我痴迷。Keaton 不停地跟自己的阴暗面斗嘴，一方面想要关心自己话剧的质量，担忧别人对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看法，一方面又愤怒地唏嘘当年老子多辉煌，你们这帮人算个毛，老子可以拍 Birdman 四发大财。但明明已经开始做话剧了，好好表演完成任务却不够，他又特别容易就被外界干扰到自信，所以他不停地设想重新披上 Birdman 的装束，通过商业电影再一次被万众所爱。 Watts 和另一个女演员极端需要他人的认可，需要听到赞美才能稍稍安心，而 Norton 虽然对自己演技功夫没有任何怀疑，但他大概是最痴迷的，他只对角色有信心，而对自己却没有，所以他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表演上，对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在乎。台下的生活一团糟，没人喜欢他。每个人的潜台词都是看我，爱我。而且是一接受到一点光，就想要更多的光。这不是瘾是什么？电影画面里的那一面面镜子，正是对于这种自我痴迷的象征。Emma Stone 的那卷卫生纸是帮助他戒酒瘾的，在地球长长的历史中，人类只有那一小块，而他跟父亲讲述这卷纸的目的，就是想要帮助父亲戒掉对于看我吧、爱我吧的这样的一种瘾。不过大家还是不要太早的去评价别人。消失的爱人里的 Amy 也是痴迷，爆裂鼓手里的 Andrew 也是痴迷，我倒觉得我们所有人如今都是这样的。演员们只不过碰巧又是名人，是被媒体典型化了的虚荣自负的人群的代表物而已，说他们是物也不夸张。我们有谁真正了解演员呢？我们多少次将他们的角色赋予在了他们本人身上，我们多么喜欢过度地解读他们的某个表情。我们是个很笼统的代词。我个人感觉亚洲女生应该是病得最厉害的人群之一，但大家真的都差不到哪里去。相比人到中年的 Reagan， 每天微博微信讲新鲜事盼回复的我们，大概更擅长拐骗别人的关注。那些根本不了解 Reagan， 上来就叫他 Birdman， 求他合照签名的人，通过这样做无非也是想填补自己的虚荣心。我前几天看到 Birdman 了，这样的话会成为他们的谈资，而那照片便获得了更多的点击率。这就谈到了我想到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对名人和名声的评论。不过要注意，演员们对赞扬的期望和追求跟某些人对名人身份的追求，这是不同的。二者都有虚荣心在作祟，但前者显然是任何演艺人都必有的心理，后者则从一开始就极不健康。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的演员都认为当公众人物是很可笑可悲的事情。上面那一段讲的就是我们是如何对待名人的，我们把自己心里的东西加到他们身上，我们想象他们的想法，然后我们再跟他们共鸣。当他们好的时候，我们利用他们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当他们不好的时候，我们笑话他们，从而对自己的生活不那么不满。但在另一边，是一个名人必须在保持自己形象、维持公众信念的同时，还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工作，给大众交质量好的作业，否则他们就又不满了。另外还时不时的有人说自己老了、整容了、拍拖了、吵架了，一直有狗仔拍照，一直有大众的审视，这个压力是多么的奇怪。影片能比较生动地表现这一点，也让人不禁叹气。另外我想说一说社会对漫画英雄电影的看法。漫画电影在美国起码是在影迷圈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在 Michael Keaton 那个时代，这种电影可信度不高，人们不怎么当回事，倒是情有可原。现如今是 Marvel 和 DC 火拼的时代，拼的就是质量和内容。 Marvel 已经通过复联、美队二、银河这几部高水准的片子获得了业界充分的信任，然而很多喜欢电影的人依旧对这类电影嗤之以鼻，因为都是闹着玩的，只能随便看看的。我现在这样说，而且内心里肯定觉得《美队二》和《银河》都是自己前两年很喜欢的片子之一，但就连我也不敢把他们列到奥斯卡提名名单里，因为你把片子拍得再严肃、再真实，也不能遮掩漫画元素的荒诞性。从这方面讲，漫画电影现在被如此重视，是否是过了头了呢？拍这种片子貌似真的会降低你的安全感，人们真的会说你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你赚的钱越多，可能地位就会越低。而这种态度任何真正爱漫画的人都会告诉你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小罗伯特·唐尼想要拍 The Judge 法官老爹，如今上映这么久了，他显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票房收成，而烂番茄的分数也定格在了 50% 以下。我真的想知道唐尼此刻在想什么。以上就是为什么要看 Birdman 以及我的一点评论。整部电影从技术到内容都让我很赞叹，让我觉得有点奇怪，而结尾也让我有些发懵，看完一天了脑子里却还在想他。这就是艺术，让你不停地想。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